城市匆忙，我总迷失方向，路上行人神色慌张，我内心冰凉。只是在同一，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 BOM 职场。大家好，我是峰哥。
我是简玲玲。
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我的，
咱们职场这个系列总共是规划了50期，咱们现在已经录到40多期了。
哦，真的吗？
对，剩下的节目呢，我有大概主要有两个方向了。一个是欢迎大家多发问题给我们，我们有一个邮箱叫做 bymclub@outlook.com， 或者也可以在微博上发私信给我们，简丽丽和 bym bro 峰，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还有一个方向呢，是我想把接下来我们的角度稍微调整一下。我们之前的讨论的角度主要是从就刚开始工作这么头几年的这个你在工作中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吧。接下来呢，其实我想也是因为大家来提问啊，我想把角度转一下，就是当你开始成为一个管理者的时候，你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怎么样从不会带人到开始成为一个管理者。我今天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啊，我收到一封微博私信，他说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听到反复的一个主题是，就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是特别 care 自己的工作，就是工作就是一份工作，但是我对于出来这个作品啊，出来这个结果其实他没有那么上心，就 95% 的人都不是那么上心的。然后 5% 的人呢，其实我一直想讨论这个啊，就大家这个动机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就是有 5% 的人，这个具体比例不见得是这么准确啊，但是就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但他们确实存在，而且他们是特别鲜明，你肯定不会错过他，一定会注意到他们，就他们真的对他们的工作的结果是特别特别 care 的，特别特别在意，一定要做好。而且他的这个动机应该是不完全是出自于一个钱的角度，他的收是那个就财务上的回报的角度。回到说这封私信啊，他想说的是，其实他工作有6-7年，然后他呢也工作过不同的这个团队，他觉得特别印证了他的经验，就确实 95% 的人就是不 care 自己的工作，然后他特别想呢跟那 5% 的人一起工作。他问我说怎么能够找那 5% 的人呢？我对他的回答也很简短，我说当你自己成为那 5% 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发现这 5% 的人挺多的。以此我也想把这个转送给大家了，就是我想说两点，一是这 5% 的人，就或者这种特别 care 自己工作的人，他们是确实存在的。所以你在工作中，尤其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碰到一个，你可能还挺失望的，说怎么大家工作状态是这个样子。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你别失望，就这 5% 的人是存在的，但是呢是需要你去努力去寻找的，而且这可能最后变成一个数字的游戏，就是你必须见过20个人可能才会碰到一个嘛。还一个呢，就是你即使碰到这 5% 的人，人家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工作，或者你碰到这样一个特别好的团队，人家为什么要邀请你来加入，就是你自己也得先成为那 5% 的人。这个倒并不见得说是你一定需要多少积累的经验，积累多少的经验之后你才能被认可啊。其实每个团队都有初级的人，但是在同一波，就是同样都是大家今年大学毕业的这波人中，你做到头 5%， 你就有机会加入这样的团队。所以当你怎么也找不到这样的团队，或者找到这样的团队人家也没有邀请你来加入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想一想，就是我自己是还有什么地方没做到导致别人不认可我。
当然这个也有区别啦，取决于你的工作环境。
简历的意思说是某些工作环境是不，
就是这个工作
不奖励这种，或者不欣赏这样的。
对对对，他是不奖励就是工作特别优秀或者你工作特别努力解决问题的人的。所以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其实你奋力往上只会得到更多的 punishment。
那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了，或者你选择这样的环境了，那你人生的目标就不应该是说我要成为那 5%， 或者我要跟那 5% 的人在一起，因为这种环境下可能也留不太住那种 5%。
对，或者你如果在这个环境下的话，就是至少我们在节目里说你 care 你的工作啊，你对你的工作质量负责啊等等等等，这个是特别的业务导向，就业务层面的嘛。你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它是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的， 就在他的游戏规则下是有他的排名方法的。
嗯，
所以他的排名方法可能
就他有些 5%， 但是他是那种
对对对
那个尺度下的
另外一个尺度的 5%、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说清楚的。
嗯，
所以如果你在那个系统下你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没有选择的，就是我只能在这么一个体系下，那我觉得嗯，其实就是最终个人选择啊。你
不都说没选择吗？
就不你在
个人的命运了。
你在这个命运之下，
嗯，
你还是可以选择的。那你选择，比如说，我就没打算在这个我的主营业务里面，一定要成为这个系统上最被认可的人。那你当然你付出一些代价，你获得一些东西。那或者呢，你说我要在这个系统中成为这个系统认可的头5%。嗯，那你也有你要支付的代价和你能得到的东西。
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就是选择可能还是比你想的要多，就是你还是有机会去做这个选择的，而不是仅仅接受命运的这个安排了。
我不同意。
OK， 那我就让我说完，就是或者就我们都表达不同的观点，让大家自己去选择吧，或者让大家自己得到自己的这个结论。嗯，就是如果你是想成为，就是你还是有这个，就尤其很年轻，然后你还是，想成为那样的5%，就你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中这样的付出和回报是我想要的，其实还是应该去努力去争取的。好，这就是一个回答大家一个简短的问题。我再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哎，我觉得是把咱们今天那个说的那个两个方向联合起来了。他是一位刚刚开始步入一个管理岗位的一位年轻人。然后他提下这个问题说，我怎么能够找到又能干又驱动力强的员工加入呢？
这就是很难的。
嗯
嗯，然后你就要特别特别耐心的等和找。
嗯，是的。这个是大主题啦，就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还想说，还是想跟他说一些我的心得啊。一呢还是虽然很难，但还是有可能的。还是有的。
嗯、那当然了，要不然活不下去了。
嗯、所以不要完全的绝望。二呢，这个会是一个，我觉得英文有个表达，就是这是个 numbers game， 就这是个概率事件。概率事件意味着，如果咱们就按照 5% 这个概率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你就要遇到20个人，你能碰上一个合适的。如果你前面有一些更好的筛选机制的话，你可能碰到5个人面试5个人里面找到一个，面试8个人里面找到一个，那其实概率就挺高的了。
嗯，
就你前面的筛选是有效的了。嗯、但你看绝对的比例来说，还是很少。20%、10%几，这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意识到这是一个 numbers game， 这是一个概率事件，所以如果你找了相当时间还没找到的话，也不要灰心，可能是你这个基数还不够，呵呵，你要扩大。就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其实还是，你要扩大你的基数。
嗯，
不要匆匆忙忙找到一两个，你就迫不及待的去。我觉得这是至少是每个创业者，我觉得都会碰到的一个，就是都会，我觉得基本上都会犯的这个错误，就是我这个。事情等着人去做，我就迫不及待去，我就非常能理解。但最终呢，其实都会给自己，如果你找到一个不合适的人，都给自己挖一个特大的坑。就是、
嗯，我自己的经验是，有一些人他其实是很能干的，但是他到你的这个团队里面，他就不能干了。嗯，这个就有很多种原因了。
嗯，
我就讲其中一种，一种呢是，如果你这个团队，比如说已经有两三个人，这两三个人都很弱。
嗯，就你前面给自己挖的坑。
对对对，然后那你再进来第三个人第四个人进来一个 fail 一个进来一个 fail 一个、
嗯、
就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只要进来发现哦，这个团队是不惩罚那些不干活的、
嗯、
或者他这个能力也能生存，或者他这个和你的工作方式也是可以的，人都是偷懒的，
嗯，
那我自然就是好的人，我会很快就想，那我这个团队不行，我就走掉了。然后那偷懒的话呢，就是那我也可以这么混。嗯，所以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已有这个团队就不太行，那
就大刀阔斧，
你必须要全部都换掉。
嗯
嗯，然后你要给新进来的人以希望，
嗯，
就是他进来之后他有机会和他一样优秀的人共事。而不是他进来之后他承担了所有在以前这个团队里面的那个
积留下来的那些
事情。对对对对 对, 对，
这我还挺想鼓励大家一下，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尤其你是个年轻的管理者，没有经验的管理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就刚才说的这种大刀阔斧把这全盘全端的这个事情 听起来是挺吓人的，确实挺吓人的，但是呢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而且你真做出来之后呢，你其实会觉得轻松了很多。
对
啊，就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个是可以做的，而且也只有这一套方法。所以你要勇敢的去做，当你有这个意识到这个是这个问题的话，
反正永远是这样，就团队更强，你团队的人更强，然后你吸引到的人就会更强。
在你选择人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自然就面试了。我简单说几个面试中挺有帮助的这个 tips 也好 insights 也好。一个呢，是我其实挺鼓励大家去学一些心理方面的常识，这个对于你对一个人的判断其实是有特别大的帮助的。如果不知道从何开始呢，就我挺推荐简历里那个52堂人格课。还有一个呢，是在你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追问细节。不管是多高的一个岗位，你面试多高的一个岗位，你其实都要追问的细节，到底做了什么，你会发现很多人说不上来。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包括我们最近一些面试，我觉得也频繁又重新 remind me， 又重新提醒了我说，哎，这个现象的存在。很多人回不上来，回答不上来，就回答不上来他具体做了什么的细节。你会注意到他给你很多方法论，就特别管理咨询的那些东西，或者呢他给你很多虚拟语态，他会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者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会做什么，他都不落实到我具体做的一个案例上面。当你反复提醒之后，说他还不愿意去落到上面，
那他就是没做过，
他不是没做过，要不就是人沟通能力极差。那其实就可以 pass， 不管他简历有多漂亮。面试上有一个很有效的原则，叫做你要找什么样的人呢？要找这种人是他是 smart and get things done。 smart 就这人聪明不聪明，其实你跟他聊个半个小时应该基本上能判断出来。那你怎么能判断他是不是 get things done 呢？就是刚才说的，问他做了什么，问他某一个具体的案例上他具体做了是什么，你就能够对他有一个判断。他要不就答不上来，或者答出来你觉得这个东西他做的很普通，或者答出来你觉得他做的真的很 impressive， 做的很好，你就对他能不能 get things done， 能不能把事情做成，能不能交出活儿，就有一个判断了。最后一点是他是不是一个有动力有这种进取心的一个人，这个也可以从他简历和跟他沟通他以前的这个人生阅历上可以来判断出来。他以前在人生他面临选择的时候，他是不是都选了一个能够成长比较难的一个选择。这个甚至从他以前上什么学校，学了什么系，做哪些实习，要不要考研，都就是后来包括他工作，他进入什么样的团队，他在团队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你都可以判断出来的。就在他的人生的这个过程中呢，有时候他的选择会少一些，比如说我们上什么学校可能基本上是分数来决定，但是我比如说在团队中担任什么角色呢，其实是又是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可以选择的。你看他这一路成长起来，他在每一个环节做出的选择，他的动机是什么？是成长，是金钱，是看到更多的世面等等，是跟牛人去学习。你从中是可以判断这个人的他自我驱动一个动机，强不强，另外具体是什么样。这个是大家在面试中呢需要注意的。然后你大概掌握这几点之后呢，就对这个人的判断就不会有反正还是很难，但是把握会高一点。好，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 BYM 职场系列。喜欢我们节目可以在喜马拉雅 APP 上搜索 BYM， 也欢迎大家来信，我们的邮箱是 bymclub@outlook.com。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
我的脚已不再重要，说一声紧张不得了，你的脸上写满了